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36，乡间旅游与院中生活。每年10月，鲍斯高神父率领品行最好的孩子到毕基乡间去过圣母玫瑰节。最初只有20来个孩子，后来人数逐年增加，1858年以后每年多达100余人。雷穆恩神父写道，10月初，一群歌咏团和音乐队的学生以及其他的青年中心的青少年从青年中心启程，个人自备一小包衣服以便更换，几个面包和一些奶饼及水果。到了毕基之后，由鲍斯高神父的哥哥若瑟招待他们。他常很殷勤，虽然有时孩子跑到葡萄园里去采摘已熟的葡萄，他也闭眼装不见。10月第1个主日，庆祝圣母玫瑰节。第二天就开始出去旅游，10天或20天不一定，甚或时间更长。直到1858年，常以毕基为基地，早上出发，前往一个不太远的市镇，晚上回来。到了1859年。这种远足成为真正的长途旅行，前往蒙弗拉道各地。事先鲍斯高神父拟定路程，沿途各地的本堂司铎和各位恩人都欢迎这群立法度厄的旅游者。他们走的是乡间小径，穿越小港峡谷和葡萄园。他们分组前行，一面走一面唱或打鼓，有几头驴子载着演戏用的布景等道具。鲍斯高神父殿后常有一大群孩子在他左右前后听他讲一路所经过的各地村镇的历史故事，好像总听不厌似的。快到一个市镇的时候，全体排成整齐的队伍，由乐队在前开路，然后大队浩浩荡荡地进入市镇。安福西神父这样记载道，我常记得那些多彩多姿的旅游，使我觉得又奇异又高兴。自从1854年起至1860年止，每年我都跟着鲍斯高神父前往旅游。我们约共100多个孩子，发现鲍斯高神父到处都已经享有圣德的圣名，每到一个市镇就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附近各地的本堂司铎都来见他，一般的来说就是连政府官员也都来欢迎他。当地的居民都聚集在窗口或到门外路旁看他走过，农人们放下田里的工作也都来看一位圣人。做母亲的带来他们的小孩跪在地上求他祝福他们。由于我们按例先一直前往镇上的圣母堂里去朝拜耶稣圣体，所以不一会儿圣殿内已经挤满镇民。鲍斯高神父就登上讲道台向他们讲一篇道理，接着孩子们唱圣体歌，鲍斯高神父主行圣体降服礼。大家吃的是袋里带来的干粮，虽然简便却很丰富。镇民们都很乐意给孩子们送一些水果、奶饼和家中自制的面包，也给他们几瓶自酿的葡萄酒。晚上孩子们就睡在大棚下或一间大屋子里，以甘草麦茎为褥子。一个5岁的小孩 从1859年至1861年，鲍斯高神父率领青年中心的青少年前往蒙弗拉道各地的乡镇，最后再乘火车直达亚历山特里亚，再从亚历山特里亚乘火车回都灵。1862年，铁路局特别为鲍斯高神父的青年中心的青少年预备了两个车厢，再送他们从亚特山特里亚回都灵。1863和64两年里，铁路局也特备车厢，在送青年中心的青少年从都灵出发，因此1864年那一年，他们竟远达热那亚城。1864年后，因有严重困难，无法做长途旅行，直到毕基和道明沙维豪的故乡蒙多尼奥去转一遭。对孩子们来说，这种旅游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趣事，为鲍斯高神父却是一个良好的机会，可以在蒙弗拉道那些风俗淳厚的农村里选取一些优良的圣招幼苗，把他们带回华道角，培植成为未来的慈幼会士。1861年，鲍斯高神父到了一个名叫路的乡镇，在李纳德家门前看见九个孩子排成一行，好像大风琴上一列的琴音。那第八个孩子只有5岁，圣名菲里。他抬着小头，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神父在指挥乐队。奏乐完毕后，他也跟着别人拍他的小手，显得十分高兴。半小时后，鲍斯高神父就在李纳德家前的场地上又看见了那个小孩。小菲里的父亲多福李纳德预备了自己的马车，送鲍斯高神父到圣沙瓦道雷。鲍斯高神父在上车前抚爱了李纳德家所有的孩子，大家都静静地呆视着他。他放手在小菲里的头上时，注视了好一会儿孩子的眼。日后小菲里将近慈幼会，晋升夺品，成为会祖鲍圣之后第三个继位者，而为慈幼会的总会长，他就是菲里李纳德神父。一个红发的孩子和一场大雨。1862年，青年中心旅行团抵达大山镇，有一个12岁的孩子正在谷中游戏，听到了音乐队的奏乐声，连忙抛下了鞋子和玩伴，一口气奔到了镇中的广场上。只见那里已站上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便使劲儿往人群里钻，挤到了最前面。鲍斯高神父看见这个满头长有红发的孩子正在好奇地睁大了眼张望，便等他离去前拉住了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蕾丝·拉沙纳。你愿不愿意跟我到都灵去？
去干什么？
去读书，像这些孩子一样。
好啊。
那么你去对你母亲说，请他明天到维纳雷的本堂神父那里去找我。蕾丝·沙拉娜就在那个月底进了华道角青年中心。他生性很活泼好动，却也很多情，在青年中心只住了几天，因太想念家而偷跑回去了。有几位长上认为不应该再收他，可是鲍斯高神父却对他很有信心，满口保证说，这个孩子资质很好，你们看着吧。拉沙娜回来了，而且很爱鲍斯高神父。后来他也进了慈幼会，升了神父，远往南美洲传教，是第二位荣升主教的慈幼会士。